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这个昨天呢给大家讲了一段这个台积电，主要呢就是说台积电呢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 Phoenix 建设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呢到现在呢进度非常不理想，而台积电呢在日本的九州的熊本建的一个工厂呢就非常顺利，都开工了，2024年2月份。所以呢这个昨天讲的主要是讲这个不同地方啊这个产业文化不一样，美国这个芯片法这个 Chip Act 事实上呢是有些没有照顾到这个地方的情况，就特别是美国的劳工的这个技术的情况和他们对于这个制度的这个看法。所以呢这个昨天就讲了一段，那段讲完以后呢我就想台积电呢我就讲够了。我呢有一个好朋友啊，他也听我的节目，昨天呢就提出一个问题，就说你干脆呢就把台积电讲一讲，因为你讲的台积电设厂，但是台积电呢你没有把它这个它的位置和它的情况和大家讲清楚。我想想呢这个朋友提出这个题目呢也非常好，因为呢这个我就顺势呢就可以把这个节目呢就做了，因为的确没有跟大家讲台积电。那么这几天那个因为很多的这个我看这个自媒体啊或者是新闻的节目啊都集中精力在讲这个中国大陆要开的这个两会啊，我呢是什么消息也没有，所以呢我就不讲了，我就集中精力呢和大家讲一个企业，就台积电。台积电呢这个公司是个简称，它叫什么呢？它的全称我估计一多半人都不知道，就知道台积电。台积电的全称呢叫台湾集体电路制造公司。那它就什么叫集体电路呢？它其实就是半导体和台湾的叫法。那个我们看看它的原来的注册的英文名字就是这么说的，叫台湾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Competent Limited 就是有限公司， Manufacturing 呢是制造公司，而 Semiconductor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半导体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台湾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 简称 TSMC， 就这个几个意思。现在在纽约上市的台积电呢就 TSM， 就这个公司台积电。那么这个公司呢是什么公司呢？这个公司呢是从事这个大规模集成电路，我们把它叫做晶圆体吧，这个晶圆体圆形的，这么上面呢密布了这个集成电路，那么在这上面呢进行超级的运算。那么这家公司呢就做这个晶圆体的，小一点的8英寸，大的有12英寸这么大的一张这样的半导体的晶圆片，用这个荷兰的光刻机在上面刻上这个电路，而那个电路设计台湾的这个台积电不做，这个就叫代工企业。昨天讲的叫代工企业，叫这个 contract 这个 manufacturing， 就是我设计，我把计划图纸给你，你就照给我刻出来做出来，我就不会做啊。所以呢这个很多公司呢就找这个台积电代工。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讲这个产业的情况。晶圆代工或者晶圆体专工，这个英文叫做 foundry 啊，大家知道这个跟工厂没有关系的 foundry 就是铸造。这个 foundry 呢是半导体产生的一种模式，那种没有自己制造能力只能设计的公司呢叫 fabless 啊，这个两个字大家都没有大家听过。比方说有一家公司专门设计这个大规模集成电路，但是自己不能生产，这种公司呢叫 fabless 啊，就是自己不能做啊。这个做的公司呢他自己不能设计叫 foundry， 台积电就是一家 foundry 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产业有这个竖向发展，就是从设计到这个买原料到光刻到密封然后到销售都是自己做，叫垂直的。这个垂直做的公司啊，比方说这个韩国的三星就是垂直的公司，什么事情自己从头做到尾。这种做法呢固然有个好处，但是呢它每个层次都要做，就使得企业就超级的巨大， 并且呢它不能专一样啊，这个就是垂直公司。那么市面上呢，事实上呢现在需要呢每一个层次都有专业的公司，大家合起来就变成一个产业链。这个呢就所以出现了这个 Fabless 和 Foundry 两种公司。那大家知道台积电呢就是典型的 Foundry， 它自己不设计，但是它自己会制造。那么这个代工出现以前呢，芯片设计公司呢它怎么办呢？只能想这个工厂去买这个空闲的晶圆产能啊，就是说我做成一张这个光盘8英寸我卖给你，上面啥都没有，但是呢这个已晶体已经做好了啊，然后呢就交给你，你呢自己呢去设计，设计完了以后你把那个晶体啊要用光刻机刻上。那么那个本身的那个晶圆体本身就很贵，然后呢你自己还要负责去刻出复制生产，这就非常难。这个所以造成很多这个工厂呢当时呢在产量在生产的排程呢都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没有办法大规模的生产。所以1987年就创立了台积电，这是全球的第一家从事晶圆代工的厂商。那么以后呢也有很多工厂呢就专门生产晶圆体，比方说联电啊，还有中芯国际啊，世界先进啊，格罗方特了等等，这些公司都是晶圆体的代工。现在目前全世界大概有10多家这个晶圆体的代加工的服务公司，而台积电是最大的一家。另外呢也有一些是垂直整合制造的半导体公司，像刚才讲的韩国的三星电子啊，还有美国的 Intel 等等。这个当然呢这个就变成了晶圆体的代工的这种形式的出现，使得半导体的生产呢就大幅度的提高。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制片的制程越来越小，晶圆体的尺寸呢越来越大，就那个盘呢它越来越大，从8英寸到了12英寸，而那个上面刻的东西呢越来越多，所以呢建造一间晶圆体的工厂的动辄就要过100亿美元，这种经费太大了，所以呢都不是一般的这个半导体的中小企业公司能够负担得起的。那么所以呢很多公司呢就用这种方式和晶圆代工厂合作，半导体的设计公司呢就不要去用很高的钱用很多的精力去做这个厂房啊等等，他就不用了，就交给晶圆体公司代工。那么这个呢使得这个我们说半导体啊它能够适用很多的用户，那么并且呢使市场的波动产能供需的失衡的风险呢降到最小，这就是为什么台积电呢它有发展空间的这个道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专门从事半导体的电路研发和设计，不从事生产没有半导体厂房的公司呢就我们叫刚才叫做叫 Fabless 啊，这些公司呢他们是晶圆代工的主要的客户，因为他不能生产，他能设计，把设计图交给你，你交产品给我，所以呢这种客户呢就是特别的多。没有工厂的半导体公司呢它是依赖晶圆体的代工厂呢生产产品，就是 Foundry。所以呢它的产能技术就是一些设计公司呢都受限于这个晶圆代工公司。优点呢就不要自己去新建云印这个晶圆体的庞大的成本啊，有很多公司。那么当然呢现在有些大的这个竖向的公司，这个比方说这个英特尔这样的工厂，垂直的公司，它由于产能成本的因素考虑呢，现在也把部分的产品委托晶圆代工厂去生产，那么就使得晶圆代工厂呢变成一个稳定发展的科技的产业。好了，讲到这里大家对晶圆体的这个已经了解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讲讲这个台积电。台积电呢它的来由呢还比较的悠久啊，它最早呢就是1974年，当时台湾的这个经济部的部长叫孙院璇呢，他就决定呢台湾应该从美国引进这个集成电路制造的工业， 好早啊，1974年，他呢当时在台湾呢就成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电子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就是现在台湾的电子所，就是那个时候1970年建立的。这个所的建立呢，就是负责集成电路工业的研发。当时由台湾的经济部在1974年出资1000万美元，那么把技术呢搞转移。那么但是呢当时没有人呢，所以到过了大概12年啊，1974年启动这个电子所，到1986年当时的台湾行政院的应用技术发展小组呢，这个召集人叫做李国鼎，他呢当时呢就找到一个在美国做到这个 Texas Instrument 德克萨斯仪表公司的这个董营运长啊 CEO 张忠谋，就请他回国呢担任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张忠谋呢，他是一个宁波人啊，然后呢在抗战期间流离失所，最后到了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呢就进入半导体行业，是这个国人当中最早参加美国的最先进的产业的一个人。那么张忠谋呢当然就回到台湾呢，就就任，就当了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的院长。那么张忠谋呢就带了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和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和王永庆的台湾塑料企业就合资组成了一家新的半导体制造公司，叫台湾集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台积电。所以台积电的起源呢是三方面啊，就是张忠谋牵头，由工研院、台塑、荷兰飞利浦公司大家投资建立的，就是台积电的。张忠谋呢就是第一任的首任的台积电公司的董事长，这就基本的情况了。那么这样呢在做了10年，台积电呢已经初显成果了。1994年台积电呢在台湾的证券交易所呢挂牌上市，上市了3年挺成功的，所以呢1997年台积电呢叫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啊去上市，那么并且呢当时的代号叫 TSM， 就是台湾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用这个代号呢开始挂牌交易。那么并且呢这个隔了一年，1998年台积电的文教基金会成立，就致力于各项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活动来反馈社会，这个发展的不错。好了，这样的发展到了又过了10年，到了2015年，它不是1997年在美国上市，到2015年呢，台积电的每个月就能够生产189万片这个8寸的这个晶圆体，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逻辑这个西能的半导体的工厂。这个工厂越来越大，它就要开始扩展了。那么它的在国外扩展的第一站呢是往上海，那是这个台积电的第10厂。台积电的工厂非常多啊，我下面呢会和大家先讲讲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工厂，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罗列一下，它一共有20多个厂。这台积电是怎么样呢，它的在离开台湾去投资的第一站呢是到中国。那么2016年这个他呢就在上海办这个第10厂，2016年呢他又在中国的南京宣布动工，在浦口就2018年投产，这是12寸的大型晶圆体厂。现在上海投资的是八寸的，现在在南京的是12寸的。那么到了2021年，台积电呢继续在南京浦口的工厂继续投资，就进入了扩产的阶段。当然呢到现在为止，台积电和中国的这个合作受到美国的这个芯片法的很多约束，可能呢就有些放慢了。那么2016年台积电的市值呢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的最大的公司 IBM， 就是国际商业公司 IBM， 就是台湾已经超过了美国。到了2017年呢，台积电的产值呢超过美国芯片的大型公司 Intel。 那么并且呢 到2017年的9月份，台积电宣布呢，它未来要建立三纳米的这个晶圆厂，落足呢就是在台湾台南的这个科技园区。那么2022年就已经量产了这个三纳米的，我估计我们现在用的手机里面，这个估计用的都是台积电的这个芯片。那么，但是到了2018年，当时台湾的这个董事长张忠谋就宣布，在2018年就卸任的董事长和总裁，那么将这个董事长交给刘德英，把这个台积电的总裁呢交给魏哲嘉，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好，到底现在台积电怎么样呢？等一下呢，我还用一点时间和大家讲一讲，这样呢就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介绍。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谢谢大家回到这个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台积电，那个原因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听了我的节目以后，昨天呢就说台积电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所以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把台积电讲了。台积电呢，它在中国大陆呢，上海是第十号厂，那么在南京呢又建立一个厂，这个建立的非常快，但是呢，台积电呢是遇到有一定的阻碍，就是我讲的美国的商务部规定的，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大陆的这个控制，敏感科技。2019年，美国商务部呢宣布了一个新规定。凡是使用美国半导体技术和设备的外国企业啊，必须先取得许可。那么，并且呢，当时把中国的网通的设备巨头这个华为和旗下的几百家子工厂呢纳入出口管制的黑名单，这是2019年的。当时呢，禁止华为在没有政府当局核准的情况下，向任何使用美国技术的企业购买零件组件。而当时的市场研判呢是针对台积电，因为华为呢买的最多的就是台积电，所以当时我们看看台积电的全球的客户群里面有 15% 呢是华为，所以这个呢使台积电呢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2020年，就是在美国宣布的这个 Chip Act 以后，2020年呢台积电呢就开始前往欧洲和美国建造新的工厂的集群。那么第一个就是我昨天讲过的，在亚利桑那州的 Phoenix 那凤凰城啊，设一个工厂，投入1000亿元这个台币，这个大概150多亿美元呢、也投的很多。那么当时的创办人张忠谋呢，在2020年4月份就讲了，他说台积电的成功啊，和台湾人密不可分，我们需要保住和重视台积电。那么所以呢，张忠谋的这个建议呢使得台积电还是主要力量放在台湾。2023年7月份，那个台积电的全球研发中心在台湾的新竹县宝山乡就开始启用，所以呢它的主力还是放在台湾，但是呢到这个时候呢它已经开始分别的向海外呢去投入。我们看看它的海外的投入是怎么样。2023年8月份，台积电和三家的德国和法国的公司合资投资叫做欧洲集成电路制造，这个叫做 Europe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简称 ESMC， 是欧洲的一个品牌厂，生产呢是先进的汽车芯片。那么这个规划呢是按照 European Chip Act， 就欧洲的芯片法案来审核。工厂在哪呢？在德国，在东德的城市德累斯顿建立的这个晶圆厂进行制造。这个工厂呢还挺不错的啊，就是德国人做事呢有板有眼的。2020年5月份，台积电呢再宣布在美国建立新厂，当时投资是120亿美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000亿新台币。它设立的是5纳米的这个晶圆厂，这个非常的先进。这个地址呢就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 Phoenix， 就是凤凰城。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这个工厂的占地445公顷，工程投资呢是40亿美元。大家知道为了吸引外国的厂商到美国投资，美国政府还拿出了500亿美元来帮助。 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之一。2021年4月动工，2022年的12月份是第一批这个机器到场，2025年呢开始量产。那么昨天讲到有些不顺，那确实是这样，不过呢不管怎么样，这个工厂呢是一定要开的。台湾呢，这个由于考虑到在欧洲做是针对欧洲市场，在美国做针对美国市场，那么它还要对全球的输出，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它到日本设厂。日本的工厂计划就非常的顺，2021年的10月台积电呢就获得日本的这个批准，在日本的九州这个开设晶圆代工的这个案子，这个呢叫做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英文叫做 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简称呢 JASM。 这个工厂呢做的比较大的，这个不是那么精细的，是22纳米到28纳米的这个比较简单的晶圆。2022年呢这个熊本的工厂开工，2024年呢完工，2024年的2月份呢就开始已经宣布建立熊本二厂。虽然日本呢走得很顺，但日本做的这个晶片呢就不是那种3纳米的高晶的这个晶片，这个是有区别的。台积电大家讲到这里大家听得有些晕啊，台积电到底有多少工厂，我讲讲啊。这个台积电这个工厂呢有很多啊，第一个它的全球总部啊在新竹的科学园区啊，这个晶圆厂就是最早的。这个另外呢这个叫一厂啊，这个做六寸的这个晶圆。二厂呢在台湾啊，在这个叫新竹了，这个新竹的特别多，它有很多。它在新竹呢和台南分别有几个工厂，一个叫封测一厂，封测就是封闭和测验，封测一厂、封测二厂、封测五厂、封测六厂，这都在台湾。晶圆厂呢大部分也在台湾，八寸的这个晶圆厂三厂在台湾，我刚讲一厂二厂在台北，三厂也在新竹，五厂也在新竹，六厂在台南，在叫南科台南园区，八厂在新竹，那么十厂就是我们说的在上海的叫台积电中国有限公司。这个十一厂呢是很早开的，25年前就在美国华盛顿，这个叫做 Wafer Tech， 这个不是太成功，因为美国的工人的素质呢不是太好。十一厂在华盛顿州，这个跟着呢在新加坡做了一个，是台积电和恩智浦半导体合资的，新加坡叫 SMMC 研发中心的全球研发中心，就是刚才讲过的这个在新竹的科技园，员工学习中心也在那里。它的七厂是在台湾地区，前面讲了半天三五六八十十一没有讲到七，七呢在新竹，他并且呢在新竹还有一个再生水厂。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十二寸的晶圆厂是在这个台南的这个科技园，还有它的十二厂是在新竹叫台积电的总部，十二的还有个 B 厂也是研发中心，它的排行第14呢是台南的高科技园，是14厂，15厂呢在这个台中这个中原区，也在台湾。第16厂就是刚才讲到的在江苏南京的浦口经济开发区，这是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恐怕现在受到很大的影响。18厂在台南，20厂在新竹，21厂就是美国亚利桑那的新建当中，估计2025年完成，22厂在台南的高雄的南子园区新建，现在呢估计2025年能够完工，23厂、24厂就是日本熊本县菊阳町的这个一厂和二厂，24厂是和 Sony 和这个丰田汽车合资，估计2027年运营。这就是讲这个台积电的一大套的这个 这个系统，所以今天呢，我算是把这个台积电呢给大家讲清楚了。不过讲到这里呢，我们还是需要讲讲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先生啊。张忠谋先生呢，2018年退休，他呢半生在半导体的专业里面，60年在半导体专业，到80岁才退下来。他带领台湾这个打出了晶圆代工的这条路，那台积电就是他创造的。这个台积电是台湾最赚钱、市值最大的企业，也是后来台湾的各种产业效法的这个典范。所以呢，张忠谋呢也是认为这个半导体的一个教父级的人物。那么他现在呢已经退出来了，他基本上呢没有管什么事，但是在重要的情况下呢他还会讲讲话。这个张忠谋是1931年生于浙江的宁波，他到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就国家已经大乱了，37年卢沟桥事变就战乱了，他呢这个到处逃难，跑到南京，跑到广州，跑到香港，又到了这个重庆，又到了上海，到处奔波，18岁就搬过山，逃过三次难，一直熬到1949年到美国求学，这就开始顺了。他呢是进入了 MIT 麻省理工学院，他在机械系学习，获得了硕士的学位。他在1955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加入了一个半导体的公司叫西曼尼亚。在这个公司里面呢，美国当时是个崭新的公司，西曼尼亚呢才只有三年的历史，1955年52年成立的公司，所以呢他开始呢就开始做半导体。随后呢就加入了美国的大公司叫 Texas Instrument， 是德克萨斯仪器公司，他在那一做就做了25年，一直做到总公司的集团的副总裁，他主管的德克萨斯仪器公司，这家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这个全球半导体的事业，他非常有经验。他说那个1955年的以后的25年是他的青春，他说那个青春呢也是半导业半导体的青春，是半导体的大时代。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了，1985年他呢就受到这个台湾方面的这个邀请啊，这个回来组建这个电子啊。当时我讲了这个1974年这个台湾的经济部的部长啊，孙运璇请他回来成立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啊，负责这个技术。那么1986年这个行政院的应用技术发展小组的召集人李国鼎就请他就回来，当时他在 Texas Instrument 还在那里做董事长呢，所以呢当时呢就有个人就出来请他。这个当时呢是当应该是工业研究院的董事长叫徐修贤，就直接来请他说那里掌管这个台湾的工研院。所以说呢这个张忠谋呢就离开了德克萨斯，就回到了台湾。那么他呢在1987年就创办了台积电，这是飞利浦啊这个公司，这个和这个台塑这个公司共同投资的，最后呢变成全球最大的这个晶圆体的代工。这个台积电创造了晶圆体代工经营的模式，不仅改变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这个结构，走向专业的这个垂直分工，促进了 IC 设计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奠定了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基础。现在台湾在全球的半导体的产业呢是非常强大的，那它能够一个地区的这个生产，它影响半个地球的这个供应，并且是做最精密的这个芯片。所以呢大家说这个张忠谋在德克萨斯仪表公司的经验呢是台积电能够成为全球晶圆代工厂的龙头的这个道理，也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成功的这个关键。他因为在 Texas Instrument 干了25年，他太熟悉了，如果没有张忠谋，台积电甚至是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可能都不可能有现在的这个成就。台积电呢在这个 张忠谋先生的领导之下，他推行几个口号啊，诚信、正直、承诺、创新啊，并且呢把客户信任度呢放在第一位。他第一个不和客户竞争啊，就是客户你要竞争我就不争了。那么这样呢使得台积电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到现在为止呢是占了全球一半的晶圆体代工的这个工厂，这个也是张忠谋的这个信念有关。那么并且呢让台积电成为市场观察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指标，大家看半导体怎么样，看台积电的这个股价就大家知道了。那个台积电呢能够在面临国际大厂的强大的挑战下站稳全球晶圆体的龙头的地位，张忠谋呢是非常重大的。他呢这个2018年他退休，他其实在2009年呢他本来已经退出了当 CEO， 2009年呢又回来当 CEO， 就扩大了投资的研发和这个扩大这个产量，那么进一步呢拉大了与对手的距离，跟张忠谋的2009年重新当 CEO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张忠谋呢这个人呢这个很完美之人呢、他和他的太太的这个一辈子的几十年的生活依然呢是非常的和谐，所以大家说这就是一个完人啊。好了，今天呢就讲完了台积电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明天再聊。